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点，就是行为之约的经文的根据的第三点，就是基督同意作为我们保证人。The covenant of grace is simply the execution of the original agreement by Christ as our surety. 就是说在恩典之约里呢，基督只不过是同意执行作为我们的保证人。什么意思呢？ He undertook freely to carry out the will of God. 耶稣基督白白的自愿来成全，就是遵行神的旨意。 He placed himself under the law. 基督服在律法之下，好叫他把那些服在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 And we're no more in a position to obtain life by their own fulfillment of the law. 就是那些在律法之下但是不可能透过自己遵行律法而获得永生的那些人，基督救赎他们。基督先服在律法之下，然后来救赎这些在律法之下不能自救的人。 He came to do what Adam failed to do. 基督来完成了亚当不可能完成的，不能完成的。 And did it in virtue of a covenant agreement. 基督来完成亚当不可能完成的，基督来服在律法之下，基督来遵行律法，都是因为一个约里面他的协议。 And if this is so, 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假如恩典之约就是从基督的角度来看是只不过是活出原来的约里面的协议的话呢， It follows that the latter must also have been of the nature of a covenant. 假如恩典之约是耶稣基督来遵行律法，就是满足原来的约的条件的话，那么行为之约也应该有约的这个本质。这个是从恩典之约推回去行为之约，因为基督来服在律法之下。And since Christ met the condition of the covenant of works, 那既然基督是满足了行为之约的条件，就是他完全的无罪遵行律法， Man can now reap the fruit of the original agreement. 现在人就可以得到原来的那个协议，就是原来那个约能够得到那里面的福气。 By faith in Jesus Christ, 透过信靠耶稣基督，人就可以得到行为之约原来所应许的福分，就是永生。 There are now two ways of life, which are in themselves ways of life. The one is the way of the law. 所以有两种得到永生之道，一个是靠律法， The man that does the righteousness which is of the law shall live thereby. 若有人行律法之义，就能够靠律法得生。But it is a way by which man can no more find life. 但是呢，目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这个方法得到生命的。另外就是信耶稣基督之道这条路，因为耶稣基督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耶稣基督现在能够 dispense, 能够赐下永生的福分。我再说，耶稣基督是为我们遵行律法，为我们活了无罪的一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就满足了行为之约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的那个要求。所以上帝呢，在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从来就没有改变他的要求，仍然是完完全全的亲自的顺服遵行他的律法。第四，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保罗比较亚当跟耶稣基督。那罗马书五章这里呢，那上下文是讲称义的教义的。保罗比较基督和亚当呢，我们只能这样来解释，就是说保罗假设了亚当与基督都是约的一个的头或者代表人物。根据保罗，因信称义，称义的一个必须要有的要素就是 基督的义归算了给我们。再来哈，称义必须要有的就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我们是完全没有亲自做任何的行为赚得基督的义的。保罗认为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呢，是完完全全平衡亚当的罪孽归算给我们的，这两者是完全的平衡的。很自然的就带来一个结论，就是亚当也是与他的后裔呢是站在一个头或者代表的关系的。亚当的罪孽归给我们，归他的后裔，基督的义归给他的在他里面的人，所以亚当也是一个头一个代表。第五，51页，何西亚书6:7，这里说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有些神学家呢怀疑这段经文的可信性，有的认为 at Adam 在亚当啊， which would imply that some well-known transgression occurred at a place called Adam。 有人认为呢不是如亚当，是在亚当，就是说呢在亚当这个地方是个地名哈，有一些后来有人所知道的，如人所知道的犯罪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我们不可以这样来翻译的。不但如此，圣经从来没有提到在一个地方叫亚当有人有犯罪的事情。 King James Bible 1611年英皇钦定本说 like men， 意思就是说好像人这样子，他们却如人被约。我们也不接受这种的翻译，因为在原文呢不是复数的啊，这种的讲法呢也不对，因为 men would hardly transgress in any other way， 如人被约，那人还有其他方法被约的吗？人就是犯罪被约吗？这个好像是多余的。 The rendering like Adam is after all the best， 所以如亚当被约应该是最好的翻译。在约伯记31:33也有这一类的说法，我若像亚当遮掩我的过犯，这个是 ARV American Revised Version 所接受的。好， C 现在51页，行为之约里的要素，先读一读。第一是约的两方，二是约里面的应许，三约的条件，四约的惩罚，五约的胜利或者是记号。第一，约的两方，一方有三一真神创造主宇宙的主宰，另外一方是亚当，是靠上帝的被造物。我们可以说上帝与亚当之间有一个双重的关系，自然的关系和约的关系。首先是自然的关系，52页，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是因为创造这个事实，上帝就已经设立一个他与人之间的关系了。这关系有点像陶匠和陶器的关系，一个绝对掌权的君王和一个毫无诉诸的一个的臣仆。事实上神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那么大，陶匠与陶器器皿的关系，这个比喻是不足够表达的，因为上帝与人的距离是这么大，与上帝交通这种的生活好像是不可能的。身为被上帝所创造的被造物，人很自然的就是服在律法之下，人有义务遵守律法，而违反律法就使人呢需接受惩罚，而遵守律法呢并不是必然的有得到赏赐的权利的哦。就算亚当遵守所有上帝的要求， 他还是需要说，我只不过是无用的仆人，因为我只不过做了我义务分内的事情。在这个自然的关系里，人不可能赚得任何的功劳的。而虽然上帝与人之间的距离好像让神人之间的交通不可能，人却就是为了与上帝交通而被造的。所以与上帝交通的可能，从他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一开始就有可能了。在这个自然的关系里面，亚当是全人类的祖先。再说一次，自然的关系的意思就是说，上帝造人，所以呢人理所当然有义务遵守神的话。遵守了之后有没有赏赐呢？这个不是必然的，是上帝的恩宠。要说遵守了之后，要说我只不过是无用的仆人。虽然如此，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与人有一个亲密的交通。好，这个是自然的关系。第二是约的关系。可是从一起初，上帝就做出自我的启示，不仅仅是一个绝对的君王和颁发律法者，也是一位爱他儿女的父亲。他寻求他的被造物的幸福，就是上帝呢是关心人的幸福的。他迁就他自己，降下到人的层次来自我启示，做人的朋友，使人能够透过顺服而改善他的状态。除了神与人自然的关系以外，上帝正面的做了一件事开恩建立了一个约的关系。他与人定了一个 legal compact， 一个法律的协议，包含了所有人身为上帝所造的所有的义务，但同时多加了三个元素。第一个新的元素是亚当，上帝设立亚当做全人类的代表和头，好叫亚当能够为他所有的后裔有代表性的行为。第二，亚当暂时伏在一个考验中，要决定他是否甘心乐意的顺服他的意志，在神的旨意之下。第三，亚当上帝赐给亚当一个永生的应许，条件是要顺服。因此，所以透过上帝的恩典的心意，亚当得到一些有条件的权利，就是若顺服的永生。这个行为之约就让亚当能够透过顺服为他自己而为他的后代能够获得永生。好，所以约的关系呢，不仅仅是说上帝造人有权管理人，约的关系就是说上帝设立亚当做人类的头，人类的代表，上帝要考验亚当的顺服，然后上帝也给他永生的应许。好，这个是约的两方。下面是约里的应许。行为之约的伟大的应许是永生的应许。那些不愿意相信行为之约的神学家一般呢，他们的理由是圣经里面没有直接的应许永生。是的，圣经没有清晰的在创世纪第二章向亚当应许永生，但是当上帝警告要惩罚罪的时候，就清楚的暗示这方面的应许。当耶和华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死，他所讲的很清楚的暗示，假如亚当不吃的话他不会死，而会 raised above the possibility of death， 他就会提升胜过了罪的可能了。这种暗示的应许当然的意思不是说若亚当顺服的话，他就上帝就会允许他继续的 用一般的寻常的方法来活下去，因为一般寻常的生命或者活下去呢，因为上帝造亚当原来就是亚当的啦，因此呢不能说这个是一个顺服的赏赐，就是活下去不是顺服的赏赐。这个所暗示的永生的应许呢，很明显的是指 Life raised to its highest development of perennial bliss and glory， 乃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蒙福的荣耀的生命。是的，亚当是在一种积极的圣洁公义的状态中被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也是不灭的，他当时不服在死的权势死的律之下，但是他只是在他人生的开端还没有得到那个上帝为他预备的最高的特权，他还没有提升到不会再犯错犯罪不会死亡那个状态，他还没有得到最高程度的圣洁，他也还没有享受到最完美最丰盛的生命。上帝在人里面的形象仍然有所限制，就是人还是有可能在神面前犯罪，人从善转为恶，因此呢就服在死的权势，这些都还是可能的。所以在行为之约里那个生命的或者永生的应许，乃是把这一切亚当服在这些的生命的限制之下，把这些的限制都拿走，把他的生命提升到一个最高的完美的层次。当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说诫命是叫人活的，他是指叫人活得最丰盛最完美。行为之约的原则就是人若做这些事就会因为他这样活而活，而这个原则呢是多次在圣经里面在说的，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一节十三节二十节，路加十章第二十八节，罗马书十章第五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二节。